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集我们说到，杨鬼子并没能招到程泰的丈夫的魂魄，还说她的丈夫堕了地狱，惹得程太太恼羞成怒。为了收场，杨鬼子说招新死的人出来做证明，却不想峰回路转，引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程太太有一位大儿子，刚在窑子里死了不几天。说这话时，从旁有人想起程太太的大儿媳妇，说
大少爷不是刚死了不久吗？既然他现在能招魂，可以借这机会叫少奶奶花几个钱把大少爷的魂灵招来，一方面可以说说话，一方面还可以证明这件事。
有人把这话告诉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恐怕程太太不乐意，打算自己花钱，所以先给程太太商量一下。程太太说
你们的事情我不问。
洋人也在旁边插嘴说，
要愿意再做的话，我可以兼夹，算500元。
大少奶奶很年轻，男人又刚死过，心里正在很哀痛的时候，也很想把他招来见见面，说说话，安慰一下自己的心，就是花上500-600块钱也算不了一回事。于是就把死者的生辰八字以及死的日期开好，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，洋人重行登坛去做法。
这一次不像上次一样，登坛不一会儿功夫，鬼就来了。来的时候先在桌子底下哭了一顿，以后又说话。他的女人问道，
你是某人吗？
是，一点不错。
你在阴间怎么样？
因为我刚死过不久，还在疏散鬼之类，未受拘禁，过几天恐怕一点名就要受拘禁了。哎，我在世间的时候整天花街流巷，吃喝嫖赌，不做正经，造下这种孽呀，觉得很对不起你。现在我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，也没办法，除非你们能够做功德念经超度我。在我那件衣服里还有一张支票，你可以到银行取出来。家里的事你多费心，要好好照管孩子。
有人到那件衣服里找一找，果然在口袋里有一张支票。这时候在旁边看的人又把他的小孩子抱来，故意让他问，
你是我父亲吧？
是，乖孩子，你好好听你妈妈的话。
这时鬼也哭，家里的人也哭。 弄得客厅里一片哭声，尤其是他的女人几乎哭得不成声。后来他在极端的悲痛之中忽然又想起刚才要请他老太爷的事，又问：
最初请咱父亲为何不来？
听说他已经到地狱去了。
说这话时，鬼的哭声更大。程太太在旁边听着也沉不住气，忽然插嘴说：
你父亲一辈子行好作善，重修某隐寺，创修某佛寺，舍茶舍药，广作布施，演诵经典，他有什么孽还得下地狱？
他一边说还一边着急得了不得。
我问过他。
鬼对程太太说：
听说因为我父亲原先困穷的时候在北京做官，有一年正值山西年岁不好，闹饥馑，皇上派他到山西办政绩，国家发了60万两银子的政绩款，我父亲违法贪污，完全入私囊了，因此啊，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人。后来朝廷又派专使去调查，我父亲又行了几万两银子的贿赂，把这件事情就掩饰过去了，因此罪孽太大，所以到阴间没几天就转到地狱里去了。
你父亲一辈子做的善事也不少啊，就是有罪的话，将功折罪也不至于下地狱吧？
那他的功固然有，究竟抵不过他的罪，有功德将来可以上天去享福，那又是一回事，而现在所欠的这些成千万的人命债还得先要来补偿。
程太太听到这话更加火了，
既然做善事没好处，我们还行善做功德干什么？赶快派人到某佛寺把寺拆掉，把那一些僧人完全赶跑。
这一幕中法合眼的诡计到这里算完了。末了弄得某佛寺却内外都不安起来。地老讲到这里遂问武道隐：
这件事在上海闹了很多日子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，你和程某是至亲，究竟他在过去有没有这回事？
武道隐沉思了半天，吞吞吐吐的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
他当时在北京做官的时候正在穷得难过，这事情不能说一定，大半或者也许有，我不敢说。
话讲到这里也就无人再往下说了。这时去请地老的徐文蔚居士也在座，他原先学过密宗，会东密的金轮渡世法，在吃过午饭之后他还特意演习了一次，用一张宣纸钉在墙上，像看圆光似的找几个小孩子在一边看字， 大半他的功夫还未能相应，或者小孩子欠灵活。事实上，这次是没看到字。究竟我说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干什么？就是让大家要相信，鬼神决定是有的，地狱也决定有，因果也决定有，但这些事情都不出乎心，就是十法界一正二报，也不出乎一心。所谓万法唯心，一切唯心造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，人们无论做什么事，千万不要昧了自己的良心。如果昧了良心的话，早晚这因果报应要轮到你身上。例如刚才所说的那件事，西洋人本来是重科学，而他却能把鬼招来，使鬼痛说他在阴间的事，这不是给因果报应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段奇闻最终落幕，可见鬼神是决定有的，因果也决定不空。想来这也是地老讲这段故事的初衷吧。《太上感应篇》开篇说道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善恶可否相抵？这其中的道理耐人寻味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